欢迎收听《张居正大传》，作者朱东润，演播星潮，由博吉新媒授权制作播出，第
36集。
在万历四年五年，国家大事需提及者尚有边防和调边。实际上到了这个时候，边防的局势已经大定，鞑靼首领俺答已经归顺了，因此北方减少了一个最大的威胁。固然俺答部下不是没有少的侵袭，但是对于小小的出入，居正只是抱定耐烦的宗旨。他认为既在本国，不时还有盗贼突发，对于鞑靼武士的小骚扰，他有时竟是置之不问。不过大棒还在手中，他准备随时出击，因此宣大北边得到安宁，一切的胜利都在把握之中。他和宣大总统方逢时说，往时庙堂无定见，一闻浪语即为之动摇，辟之低旗，随敌向往，应手即下。今则不然，吾审视已定，窥敌现变，或无事而自捕，或弃子而求先，此今日之局面也。诸公当事者，以审计焉。但是尽管胜算在握，他对俺答还是主张待之以诚。为什么待之以诚呢？因为俺答已经不是明朝的敌人，所以居正主张开诚布公。山西的穷民逃到鞑靼去了，山西巡抚崔庸和居正说要向俺答讨回，他还预备万一俺答拒绝送回的时候的种种对策。居正只和他说，盖今之鲁情与西不同，西未臣服，故可用计处，今既为一家，又当待之以言，遇之以礼。居正提出怎样派人向俺答讨回，他要通事对俺答说，王如小事，宜将此人及其党羽直送军门，朝廷必见王之成款，和好一间，赐赖御后。何为纳此无用之人，听其妖妄之说，而坏以成之功，失永久之利哉？居正又说，鄙闻此言，势必听从，既鄙不从，我常持此以责让之，使屈在鄙，则我之威信亦无所失。量此妖魔干得甚事，今板生之人如此背者，何耻千万，即所知而不得，以恶足为轻重乎？彼虽犬羊，亦不可欺，用术以求之，或未必得，而彼反持此以狂我矣。居正对俺答完全是一边开城一边布置，因此在威德兼济的形势之下，俺答和明朝处在和平相安的地位。至于他对整个鞑靼的形势，还是抱定分化的政策。他和方逢时说，大约鲁情只要换之，无令得和而已。万历四年，俺答和察罕闹反了，居正便说，今闻鲁求与察罕构隙日深，此政无用其之日，使之祸结而不可解，则寂寥之间可以安枕，而西镇之共事欲坚矣，以多方以坚之，他日奇功伟绩，必为公所收矣。总之，鞑靼部落愈加分散，每一部分的力量便愈加薄弱，而对于朝廷的依赖便愈加严重，这是这一个时期中居正对外的政策。在执行这个政策的时候，他甚至吩咐延边督府，遇到俺答和其他部落发生战祸的时候，给他假道的便宜。居正感到棘手的还是辽东，这方面的土蛮和明王朝处在敌对的地位，他们随时可以联络俺答的部下，但是在俺答可以并成大邦进击辽东的时候，蓟镇和辽东因为三位所隔，始终不能合成一气，这是地形上的劣势。因此万历四五年间，居正的目光完全集中到辽东。他在隆庆初年注重蓟镇，隆庆中年注重宣大，现在注重辽东，一切都是时局的结果。在注意到辽东的时候，辽东巡抚张学言、辽东总兵张成良都成为心目中的人物。他和学言说，汝是鲁情，据悉 公所以应之者，成为得策矣。今犬虏之祸，咸中于僚，连岁彼虽被创，我之士马误故亦不少矣。彼及奋齿，必欲一成。金秋之事，殊为可虞。所以蜀邑本兵于贵镇兵时，彼他镇尤当留意。临期若敌知鲁贼所向，当令纪人驻守宁前，使公等得专备东方。如犯宁前，则东西夹击，再一创之，则彼破胆而不敢东窥矣。公幸时时寓意李帅，大将贵能勇能怯，见可知难，乃可以见大功，免之甚之。为国任事之臣，仆视之如子弟，既奖率之，又保爱之，唯恐伤也。为公垂亮言。居正对鞑靼的政策有利诱，也有威胁。在斗争的状态中，朝廷有的是大将和边强，进可以攻，退可以守，这是威胁。朝廷有的是鞑靼日常生活必需的物资，在和平的状态下可以互市。鞑靼以剩余的马匹换取必需的物资，博得绝大的利益，这是利诱。安达和河套鞑靼在这个状态中屈服了，但是辽东边外的土蛮采取一种和安达相反的政策，他们也要开市，但是不肯屈服。他们有弓矢和其他武器，要凭他们的武力压迫朝廷开市，这不是居正受得了的。那为什么要开源节流，练兵筹饷呢？居正不但准备抵抗，而且准备随时出击，这是他对付土蛮的政策，也就是他重用李成梁的由来。不过他对于五人尽管重视，但只是亲如子弟，和思宗以后那种尊如父兄的态度从根本上便不同。在尊如父兄的时代，便谈不上指挥。当一国的五人不听指挥的时候，这个国家已经走上亡国的路线。居正对付土蛮的主张，在万历五年上半年他给张学言的信里可以看到。西鲁安达之求贡，自嘉靖十六七年时矣，我畏之而不敢许。然当其时，庙堂失策，御敌乖方，虽许之，故未如今日之款顺也。彼以纳吉来降，归之以礼，彼遂感恩慕意，指我叛人，附身钱款，我乃因而许之，盖机缘凑合，名义正大，故当时纷纷之意，皆以为不可许，仆独以为可，皆以盟约为不久，仆独保其无他，盖度彼既感无放己之恩，而又视切其平生之愿，方而入口，不能自脱。夫事每成再久，恶成不及改。今东鲁于我，非有平生肯款之素也，非有纳吉纳降之事也，非有直判谢过之诚也。亲到我内地，钱留我人民，其追挟无礼如此，堂堂天朝何谓于彼而屈逊之乎？且西鲁以求之肯而后得之，故每自挟以为重，今若轻许于东，则彼亦将忽而挟视之，他日且别有情起以后要于我，起信欲盟，必自此始，是威胁于东而惠结于西也。故在今日，一切固难之，以深沟其欲而意兼西鲁之心。一日者，东鲁之敢大举深入，以西鲁为之助也。今东鲁有求而不获，则西鲁以我之重之也。一挟后赏以自重，必不从东鲁矣。鲁不得西鲁之助，则嫌隙愈构而其势愈孤，而吾以全力置之，纵彼亲道，必不能为大患。使吾一举而树得于西，要威于东，既无便于此者矣。昔人云，自非圣人，外宁必有内忧。今主上冲年，国家幸而无事，燕安鸩毒将发于不虞，何辜视此以为外惧乎？仆怀此意，未敢与人，兹因寻疾，敢略陈其概。虽然，辽人病矣。语曰：头痛至头，足痛至足。今鲁获方忠于辽，辽以一鸩当犬虏之势，病在足之时也。 不及治之，且将为一身忧。辽人素称忠勇，但苦兵寡耳，然欲足兵必先足食，兵食既足乃可严战，一战而胜，则东鲁之气挫，而西鲁之好逸坚，此数世之利也，愿公熟虑之。万历三年，部院曾有一些变更。六月，都察院左都使葛守礼致仕，以陈赞为左都御史。九月，礼部尚书万世和致仕，以马自强为礼部尚书。刑部尚书王志诰致仕，以王崇古为刑部尚书。老成凋谢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，但是居正的地位已经稳定，这些变更对于政局不发生重大的变化。但是万历五年却发生了一件与兵部有关的变更。四月，兵部尚书谭纶死了，改刑部尚书王崇古为兵部尚书，以荣政尚书刘应杰为刑部尚书。谭纶曾是一位威名卓著的督府，调任兵部尚书以后，因为居正负的责任太多了，似乎没有多大的成就。但是他这一死，引起了一点小小的波澜。自从明代注意边防，着重蓟辽和宣大方面以后，蓟辽和宣大隐隐成为两个系统的对立，这个决然不会有近代直系、皖系或是日本长伐、萨伐那样严重，而且相差的程度还是非常之远，但是隐隐约约的有一些淡微的影子。这个当然不是国家之福，眼光锐利的政治家便应当立即把这个影子冲淡。蓟辽出身的谭纶死了，居正便用宣大出身的王崇古入兵部，同时更调蓟辽顺天巡抚王一鄂为宣抚巡抚，启用致仕的陈道基为顺天巡抚。居正跟一鄂说，宣蓟唇齿之事，一时两镇势如太岳，鲁祸终于蓟，则宣人安枕，虽得鲁情，不以实告。今移功于宣者，所以为蓟也，辅镇协和，文武积木，边境之利也，而好事者反以此为蓟，王者南中之谤，未必不自此终起之。去岁微闻岳世君亦有此言，今去功于蓟者，所以全功也。近日蓟台有缺，每从私道中进，以其习于蓟事也，而好事者亦用此为蓟，每言蓟中之任，皆取总兵所欲者而用之。昨见攻一阵，折思与回，待者必某人也，是总兵所习者也。私言也，不为不利于总兵，且不利于私道也，故出其不意，而远求于临下之人。乃陈公又朴素所原用者，其人达于事理，不吐不如，萧规曹随，必获同心之计，故用陈公，则公虽去，犹未去矣。仆十余年来经营济事，心力俱竭，今一更至坚，而其用意之深如此，他人安得知之？事功至厚，故敢略陈其概。新本兵虽颇不悦于济人，然亦非故作异同者，况今大事皆仆面奉陈断而行，屈安能逞其私意，辄有所更张乎？请闻外间云云，仆既已晓之，屈意深省，恐笔中将吏未达此意，或怀疑惧，愿公辟谕之也。自从隆庆二年谭纶、戚继光二人改调蓟辽以后，他们成为北方的重镇，居正始终对于蓟镇极力维护，所以假如蓟辽成为一个系统，那么这个系统的后面便有居正的影子。居正生前对于一切攻击继光的人都提出严正的论驳，因此居正身后对于居正、继光不满的人甚至质问二人，意欲何为？莫非要造反？当然这是妄说，居正的心里只是为了国家，然而他对于继光的爱护为时有些使人嫉妒。万历四年，告光先巡边，继光又托谭纶提出总理和岳氏大臣见面的礼节问题。居正一边吩咐光先，一边和继光说，妾意今日当以亲命为重，不在兵闲之有无， 迁以自处，见者自然悦而敬之。其差去告公，当欲为足下兼容，必加优礼，绝不以庸众相待也。这是一个短简的后面，流露无限的好意。亲之如子弟，居正自己也说过。高光先去了以后，对于数年以来蓟镇没有边功这一点提出了。他也说到南兵调北没有存在的理由。也许他不能明白居正当日的苦心，所以有这一番议论。居正只和他说，大抵蓟镇之事与他镇不同，其论攻伐亦当有异。盖此地原非边镇，切近陵寝，故在他镇以战为首，此地以守为守。在他镇以能杀贼为功，而此地以贼不入为功，其势居然也。至于调用南兵一节，实出于万不得已。盖因往时役者咸吉言停宁边兵入卫之苦，谓之罢简四支。蓟镇分区而夺，罢一支则一区失守，又不可弃地与贼。于是谭总督、程总兵乃建言息在浙中不屈，上多素所练习者，可顶所罢之数。因此教练火器，整理车营，故不得已而用之。今若以为虚费而无用，既当罢之，则疑思戍守不可缺人，或仍复入卫边军，或与本镇地方抽换，不然灵京重地，宁敢忽视之乎？此中事体其说甚长，通其面兮。当时主持议论的人已经忘去南兵的作用了，他们只觉得在太平的时期，北方的军队同样能摆边，那么要南兵做什么呢？议论多了，连居正也无法遏制。他甚至说，人常笑南兵无用，仆靡后享，今若乘机入犯，一战而胜，则群会自息，而鲁邑寝谋。但是当时的人却忘记，在纪光初到蓟镇的时候，北方的兵士不守军令。后来看到在大雨如注中，从早晨到下午，浙兵三千立在雨地下面一动也没动，这才知道军令的严肃。蓟镇的安定一切都从训练着手，这三千男兵便是当时的模范军。时代推演的真快，这已是将近十年的事情了。大家看到南兵无用，认为蓟镇不能打仗，得空的时候大家还得到蓟门走一趟，再不然便介绍几个山人去拜访戚总兵。凡是京城来的人，戚总兵只得竭诚招待，有吃有喝，甚至还要陪着作一两首诗，提倡风雅。临到告别的时候，当然再是一大笔诚意。有什么办法呢？纪光只有敷衍他们。苦心维持纪光的只有居正。在纪辽和宣大这两个系统对立的时候，居正甚至特别维护宣大，借此减轻一般人对纪辽的嫉妒。宣大的督府大多是宣大出身的人，但是万历五年临夏的陈道基启用为顺天巡抚了。同年兵部左侍郎梁孟龙调任纪辽总督。万历九年，宣大总督吴兑调任蓟辽总督。这是为的是什么？居正曾指出，好事者每言蓟中之任，皆取总兵所欲者而用之。只有这样才能免去无谓的议论，才算是真正爱护戚继光，一切都是为了国家。在大众指摘继光的时候，居正说，若举全镇防守之功，未无所损，数年以来一矢不惊，内外安堵，此其功宁可污乎？猫以辟鼠为上品，善有虎豹，离祸不采，又不以博士为能也。这是居正的见地。
张居正大传，作者朱东润，演播星潮，由博吉新媒授权制作播出，感谢您的收听。